等到一个地步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鸽子飞出去以后再也不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鸽子能够停留在那个复活的大地上，不需要再回来了。现在不再有肉体，现在你看见因着肉体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现在鸽子能够停留在复活的境地上，那就是早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三天，这也是挪亚的故事。所以你看见创世纪七天，一天刚好是形容一个人的故事，而且那个故事是什么呢？是有晚上有早晨。所以圣经说到了七月十七号，那结果他们就停在亚拉山上。为什么？那就表示说这个方舟现在是在复活的境地，因为十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死而复活的意思。我们说过在神的创造里面，十七啊也是这样的意思。他们呢到了这个大概每年一定的时候会从 South Carolina 一直飞往 Connecticut 那个州那个方向飞。他们飞的是成群飞的，而且他们一早啊就起来就迎接太阳。当他们看见太阳的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强，结果他们的声音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。他们都很像基督中间守成根的人，很早起来啊，他们能够把感谢赞美归给神。不过他们的日子很短暂，那个美丽的日子最多只有一个月。在这个一个月里面，他们必须很快的就结婚，很快的就生子，然后他们把卵呢就产在那个枝子上。那没有多久以后呢，这个就结成蛹，就掉到这个泥土里面，掉到泥土以后就被泥土完全埋住了，淹埋了。结果经过一年两年三年没有动静，到了第十七年的时候，那个蛹就变成了知了，又从地里面爬起来，然后又经过那一个月，又向着太阳歌唱啊，这个是后来又落在地里死了。结果又经过十七年，那十七年是晚上，当他们起来向着太阳歌唱的时候，那是他们的早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是挪亚的故事，也是第三天的故事。那么这三个是原则，是最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为什么有晚上有早晨。圣灵要提醒我们，主在我们身上要做三个基本的工作。第一，叫我们要离开不义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暗与黑暗与白，暗与光分开，这个叫做亚伯和该隐分开。不止如此，主也要叫我们离开不圣。许多的事没有罪，许多的事没有黑暗，但是许多的事不是叫我们心向往上面的事，许多是叫我们往下去的，就像地心吸力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以诺虽然脚踩在地上，他没有做 monk， 他没有到修道院里面去，他是生儿养女，就像一个你我一样平常的人，是家庭里面的人，但是我们的心却向着上面。弟兄姊妹，那个灵叫做背体的灵，只有这样的人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的被他提取。那不止如此，让我们看见到了第三天，就那死而这个有晚上有早晨，有第三个工作，那就是把死和复活分开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主不只叫我们脱离不义，不只叫我们脱离不圣，主也叫我们脱离一切的死。死乃是指着与神生命隔绝来说的，感谢主，从死亡能够得着生命，那这个是我们经过晚上经过早晨所要学的功课。然后下面到了最后四天，你看见圣灵就给我们具体的模式，那具体的模式呢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。你看看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，你就知道怎样的有晚上有早晨。你全本的圣经还没有一本圣经像约翰福音，不像这个创世纪讲晚上讲的那么多，也讲早晨讲的那么多。有晚上有早晨， 弟兄姊妹，在亚伯拉罕身上，你看见他的晚上，你也看见他清早起来。神说，你要把你所爱的以撒，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，献给我的时候，主说这个话是在晚上。到了清晨，亚伯拉罕起来，他就答应神的呼召，就把他的儿子献上。当他把以撒给神的时候，他不是把以撒给神，他是把他自己完全的给了神。弟兄姊妹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亚伯拉罕的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圣经里面创世纪第四天所给我们代表的。然后下面你看见雅各，不是以撒，也是有晚上有早晨，雅各也是有晚上有早晨。我们知道雅各一生下来就非常的诡诈，他骗取他父亲的祝福，他夺取了别人的好处，结果他获得了流浪的结局。他一个人只身，一个人孤零零的，一个人离开了家。他母亲最爱他，但是他母亲就是因为爱他，结果就把他的儿子赶到漂流的地方去。从那天又开始，这个雅各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母亲。现在他开始过漂流的生活。等到他开始漂流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太阳落了。现在雅各要经过一些很漫长的黑夜。雅各不只经过一个晚上，我们看见他经过好几组的晚上。但是有一天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宾努伊勒，宾努伊勒就是神的面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弟兄姊妹，在雅各的身上有晚上有早晨。约瑟也是如此，约瑟是个做梦的人。有一天天一亮的时候，早晨的时候，约瑟早晨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些事情发生在约瑟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等一等仔细来看他的时候，我们就从这四个人身上找到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模式。主怎样在他们身上做，主也要在我们身上做。所以今天早晨，我假定弟兄姊妹是明白创世纪的，我们不需要一个个去读它，假定大家对创世纪是非常非常熟悉的，我们就要借整本的创世纪来看这七个人物，三个已经看过了，现在看这四个人物，然后看他们四个人物怎么样的解释创世纪第一章有晚上有早晨。那如此我们就知道我们也是这样的，有晚上有早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。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他本来是在加勒底的乌尔，加勒底的乌尔就像今天的伦敦和巴黎一样，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是一个很大的城，他们的数学到今天还是叫人非常的惊讶。但是加勒底乌尔是个充满偶像的地方，所以亚伯拉罕是被2000尊的偶像包围住了。在这样的偶像笼罩之下，你想想看，亚伯拉罕是不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。所有在偶像笼罩之下的，都以为偶像能帮助他们，都以为这个偶像能给他们一些光。所以现在呢，亚伯拉罕拿着蜡烛的光，他告诉许多人说，你看看，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线的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第一次发现什么叫做黑暗，当他拿那个蜡烛的光放在太阳的光底下，他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弟兄姊妹，他就怎样的从黑夜转向光明，在他的观念里面根本是个多神的观念，他怎么会发现宇宙中只有一位创造的真神， 哦，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的发现是人类最大最大的发现，把我们带回到神最当初最高的旨意里面。想想啊，当许多人被千万个偶像笼罩的时候，那个夜，那个不是个漫长的夜吗？但是感谢主，亚伯拉罕里面开启了，他现在宁可撇下像伦敦一般繁华的乌尔，他宁可往加勒底，宁可往迦南去。什么地方有太阳，什么地方就是迦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虽然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感谢主，只要他能跟随光，哪里都是天堂。因此这个缘故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离开了本地本族和夫家就去了。但是我们知道很可惜，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不错，那他一面代表我们，但另一面也刚好完全形容我们这些走信心道路的。什么叫做走信心道路呢？就是你只知道这个旅程的起点，但是你不知道旅程的终点。今天我们旅行都知道有起点有终点，但是亚伯拉罕神呼召他走一条道路，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，看不见终点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亚伯拉罕要过一个生活，是个信心的生活，每时每刻都需要仰望这一位神。但是他的软弱像我们软弱一样，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结果他把他的父亲带着到了哈兰，停留了一会儿以后，然后他才能够继续往前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他离开哈兰的，离开加勒底乌尔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忘记了，他已经不再是年轻了。他如果早40年神呼召他，他能够很从容很潇洒的来跟随他的神。但是一个75岁的人要来跟随神，他多多少少要想到他自己的前途。他是一个活在地上已经是70几年的人，这个世界上所给他的智慧，知道在什么情况底下他是最有保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虽然跟随了神，但是不知不觉的他带着罗德和他在一起。我们知道因为罗德是少年人，想想看，如果大家是像亚伯拉罕75岁起来跟随我们的神，神要我们撇下一切富家和本地本族来跟随神，我们能不能应着他的话就这么简单来相信他呢？但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像这个亚伯拉罕，就像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。那么如果今天能够带着一个年轻的罗德，不是很好吗？万一在路上中风了，起码有一个人可以抬你一把。那么你想想看，像罗德，亚伯拉罕已经不再年轻了，但是呢确实要答应神自己的呼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有的人说今天跟随主是年轻人的事，不，你看见主呼召亚伯拉罕就是75岁时呼召的，不过他为着他自己的软弱，他把罗德带走。我记得我那个孩子刚刚生下来，我这个两个孩子很有意思，老大和老二，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刚刚生下来啊，这个他们都有个习惯，那个习惯呢是从小就有的。一个呢就是一个孩子就喜欢吃这个手指头，而且不是一个手指头，不给大拇指吃，这证明他没有安全感，他是4个指头啊一直放在嘴巴里面，所以这样的他就能够睡着了。那么还有一个，不是，还有一个晚上啊一定要抓一块尿布才可以。他什么时候啊半夜醒过来，什么都没有不要紧，他只要能抓到一块尿布他就睡着了，因为他觉得只要抓住尿布他就有最好的安全感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亚伯拉罕带着罗德走，就是带着一块尿布走的。他什么时候只要能看见罗德他就平安了。你想想看，他就觉得这条路可以走，他忘记了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第一个晚上，所记载的第一个晚上，就是罗德被掳的那个晚上。弟兄姊妹，最后神要做断奶的功课， 你看见说他带着罗德走，最后呢罗德还得离开，为什么？